欢迎回到10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成了中国各媒体平台的最大主角。中央电视台最近推出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湖南卫视也推出竞赛节目《新时代学习大会》。除此之外，习近平时间、讲习所等各类习语录大量出现在中国各大媒体平台的首页。习近平思想正铺天盖地地覆盖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继今年3月习近平思想入宪和取消主席任期制之后呢，中国的个人崇拜热曾经一度降温。那么为什么现在又有升温的迹象？这些新的造神运动是否可能激发民间的逆反心理？那么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温先生来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今年3月习近平思想入宪和取消这个任期制之后哈，中国的这个人崇拜呢，在中国一度呢有一点降温的这个趋势，但是现在呢又似乎在回温，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变化？
习近平上任的头5年呢，搞这个个人集权，大权在握，那么同时来推动这个个人崇拜，那么到今年3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啊，达到一个高峰。但是7月他遭受重挫，7月发生政争或者政变传闻遭受重挫，一度这个个人崇拜下降，这个冷却。但是8月北戴河会议，习近平一派又占权力斗争占了上风，这个人崇拜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个汹涌澎湃。这个事情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现在到了这一步啊，我只能用几个词来形容，偏执狂、自恋狂、强迫症来形容习近平这个想法。因为这个个人崇拜不符合时代，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为什么是这个呢？而且习近平迷信这一套，认为这一套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所以我认为可能结合到他本人出现了某种精神疾患，或者周围的人迎合了他的某种精神疾患。
嗯，好的，夏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就是这个个人崇拜升温的事情。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3月份呢，习近平修宪本身，其实就是表露他对权力的那个不安全感。如果他真正大权在握的话呢，他会更潇洒、更放松一些。那么刚才像波公讲，经历了7月份的这么一个就是挫折以后呢，而中国的各方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对习近平的地位呢是越来越不利。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周围的人，那么结成了一个帮，要维护手中的权力了。所以他们现在做的一切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而战，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大哥呢，作为一个神呢，把他给那个就是推出来。所以我觉得一切呢，其实还是就是说为了他们的位置，为了他们的权力，面对中国目前的那个危机了，他们已经没有其他的任何方法了，所以只能回复到过去的一种传统的一种造神运动的方法。
嗯，好的，建立。
任何独裁者都有搞个人崇拜的需要，而且一定要搞个人崇拜。但是搞到这种程度，他一般有几个背景，他一般以前呢，他有一定的这个威望，出现了几个政策上的失误，受到了挑战，威望这个降低。他这是为了这个维持自己的这个
威信，
然后把这个掌握权力，他就必须搞个人崇拜。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这个个人崇拜搞得最厉害的就是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前就有他的这个政策上的失败做背景。那习近平搞得这样的程度，实际上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他没有其他办法了，只有这一个办法。政策上非常失败啊，中美贸易战啊，搞成这个美国的关系搞得这么糟糕。第二，经济上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其他基本上是乏善可陈。这时候呢，他这个搞个人崇拜的需求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他必须用这个来告诉这个所有的人，我还在进行有效统治。这边的机制，如果有时间，我再仔细分析它里边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好的，陈伯公，您对于这个央视，我不知道你们有机会有在网上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平语近人》，还有这个《新时代学习大会》，湖南卫视这两档节目哈，我不知道您有什么观察和看法。您认为这类节目到底是媒体这个自己自行的这个拍马屁之举呢，还是领会上意而为之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除了这些电视台之外，所有的媒体大平台，新浪啊什么，人民日报网都是把这个习近平语录放在这个最显眼的位置。我觉得这个看来是不是你觉得是一个上面统一的一个做法？听听您的分析。
这当然不是什么地方上的自选动作，也不是各这个地方媒体的自己所为，这是中宣部的统一布置，是王沪宁的统一部署。这些部署呢，这个基本上可以引用这个满清末期的一句话，满清末期说"士夷之长技以制夷"， 用外国人的技术来对付外国人。那么今天的中共呢，不仅是继承满清的衣钵，失夷之长技以制夷，用外国人技术对付外国人，而且呢是失民之长技以制民，就用人民啊喜闻乐见的一些社交手段来对付人民，其中就包括什么手机、什么电视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某种这个这个好像是那种亮点节目啊。啊，这个黄金时段的这个抢手节目啊，或者这种形式啊，什么问答了、抢答了啊，什么广告啊，假装嬉笑怒骂啊，或者嘻嘻哈哈在里面，用娱乐化的方式来这个宣传习近平的思想，就说这个新瓶装旧酒，就是一种新的方式啊。你人们用手机吗？你人们用这个互联网吗？你人们用什么我就用什么，啊，这个过去就好像这个过去的骗子，这个是横行霸道在街上这个骗人呢，是用的传统手段啊，什么是丢了东西啊、摔了一跤啊，在街上骗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骗子，江湖骗子变了，有什么这个电话诈骗、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甚至在百度上打这个假广告来诈骗，让这些魏哲西们上当。现在这个电视台搞的这个新手段，就是一个新的这种诈骗手段啊，把这个习思想拿的这个让这些那个坐在那里的都是魏哲西啊，都是这些精神上的魏哲西在那里上骗受当，这个受骗上当，说这是新手段在骗人民。我想这个当觉醒的人民还是很多，据说这些人去答这个问题啊，也就是为了一点奖金，为了一点某种布置号的好处。其实据说这些人下的时候心里面还是非常反感的。
嗯，好的，除了这个媒体之外，我们知道夏明教授，现在各大高校也纷纷成立这个学习习思想的研究会或者是学生社团，有的呢还建立这个正规的这个学习习思想的这个研究中心啊，或者研究院。那么当局呢也为不少这个有关习思想的这个选题提供资金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作为一个学者，您觉得这种趋势会为中国的比如说大专院校甚至整个知识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为现在好像研究这个习思想成了能够带来商机、能够带来这个研究基金的一个做法。
对，这让我想起了就是卢梭的说的一句话，就是说醒来吧，忘掉你的那个孩童的这个状态，那么就是应该那个成为一个成年人。中国呢现在出现一种就是反祖现象，而且呢就是说上上下下学术界或者是就是说学生，那我觉得就是说一种非常愚昧的，而且让人觉得是非常愚蠢可笑的方式呢，那么再去那个吹捧习近平。而习近平呢有没有思想，其实中国说的就是说你什么缺什么他就想补什么。因为习近平如果他说像那个问题抢答里边说他如果要走15个公里的路去借浮士德的书的话呢，那么我就可以敢说了，他借到浮士德的书他没有读，或者他没有读懂。因为浮士德的书的话呢，就是讲到一个就是浮士德这个教授怎么样那个跟魔鬼签约，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到了60多岁了，还要去那个就是重回青春，跟玛利亚这么一个年轻女子了，然后再去过上这种就是肉欲的生活，最后呢就是下入地狱。那么你想想，如果习近平能够读懂浮士德的话呢，那么他也就会明白了做事情的底线。
嗯，
但是问题在于，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习近平他的几个闹的笑话，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是宽衣还是宽容的问题，那么他讲成要宽衣。另外一个像比如说是中国人均收入是8000美元，还是他讲是8000万美元。那么另外像那个西藏人的这个民间的领袖，那么就是格萨尔，那么他会讲的就是撒格尔。那么所有的东西你可以感觉到了，他的这些丢的这个丑了，是他周围的抬轿的这些人呢要千方百计的要去弥补的。那么所以呢就通过这种打造神的方式了，一方面呢取得他的欢心，另一方面呢让老百姓呢那个树立对他的某种尊重。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就感觉得到了，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就是说现在是已经黔驴技穷了，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的，我想谈一下，就是从这个中共自己领导层里面来讲哈，尤其是我们知道习近平现在虽然是大权在握，但是他以前的这个大的中共大老板，什么江泽民、胡锦涛，还有这些温家宝，这些都还健在，包括什么朱镕基等等。他现在这个做法，因为中共长期以来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在废除这个个人崇拜做法，现在这个个人崇拜大行其道，你觉得在中共党内内部，尤其在高层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分析。
肯定是反感。如果你把自己放在这个江泽民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你肯定反感死了。
对，所以因为越过这所有人，要不跟毛和马克思比肩了。
老皇帝还在呢，你自己把自己吹捧成这个样子，他肯定不高兴。所以七月份他受到了一些挫折，主要是来自这些人的反制。他现在能够继续搞个人崇拜，说明这反制没有起到效果。他也说明这些元老的这个权力啊，也就真的是示弱了。势力已经慢慢示弱了。 那很多人说这个搞个人崇拜是为了洗脑，没错，洗脑是其中一个目的，但是在信息这么发达的这个时代，洗脑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你长期的给他灌输这个东西，他没有别无选择，最后他这个老百姓就不做其他的想法了，就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东西了。
对，
这种可能性是有，但是主要的是刚才我说要分析的一个机制，因为他搞个人崇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权力有危机感，
对，
不安全感造成。不安全感造成是什么原因呢？内部有人挑战，党内有人挑战，社会上人要造反，都威胁到他自己的权利啊。他怎么办呢？他要不断的测试这个社会是服从他的，整个权力系统是听他的指挥的。如果一个下命令的人下的命令全都是合理的，那大家执行了不说明任何问题。当他在做一个非常荒诞常理不能接受的事情，而整个社会都接受了，整个权力都接受了，权力系统都在执行了，这说明整个社会都在服从他，他的权力统治有效。这个实际上呢，在共产这个专制政权统治的时候都出现这种情况。哈维尔曾经就说过，一个这个卖蔬菜这个的老板把这个什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贴在外面，他干嘛要贴这标语？这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他卖菜有什么关系？但是他贴出标语就说明我要服从。他这么荒诞的事情大家都在服从，就说明这个社会是真的服从。习近平就用这个来测试我的统治是有效的，而每一次测试成功，他就发了个信号给他的党内的对手，也给民间，就是我还在有效统治，你不要挑战我。实际上他是维持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好的，但是我们知道，陈伯光先生对于习近平思想的宣传，因为他是一个红色正统的思想的宣传，就是是否也可能造成一个反的效果，那就是民众对于政府的要求更高了。比如说你看家事工人的这个罢工潮，还有他们的声援者哈，其实打的都是毛泽东思想和这个支持习近平的这个旗号，搞得他们很难处理。就说你这个长期的这个红色洗脑，会不会也真的就是让中国人对于政府就是真的就是抱这种期待？您的看法是什么？
的确是这样。这个因为这个中共所做的东西啊，它产生的效果都是这个自相矛盾的。比如说习近平的这一套做法是违反了党章，因为在1982年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所以要是邓小平、陈云要知道，后来还有人搞个人崇拜，可能是在坟墓里都睡不安，大吃一惊。而江泽民、朱镕基、李鹏这些人之所以不能反抗，是因为今年3月份他们达成一个交易，这个习近平那个要这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那么就不再追究高层的这个腐败。因此，这个交易使他们无奈，但他们心里肯定是非常痛恨，尤其朱镕基这种人肯定是嫉恶如仇，还有温家宝。那么接下来他这个行动上这个宣传的效果也达成了相反，因为你搞个人崇拜，你想学斯大林毛泽东那一套，你就必然宣传毛泽东斯大林所谓马克思那一套，就宣传在社会上达成了相反效果，就认为那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然后要这个工人维护工人的权益，建立工会等等，要言论自由，要这样马克思所说的书报检查要废除，要个人的自由就是整个社会的自由，那这个所以说家事工人就联合起来了，要这个成立工会的，要维护权利了，连着毛左派都去声援他们了，说这样就搞这个习近平反而下不了台。其实习近平这样搞的确是玩火。中国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是成事的三元或者三个要素。其实习近平现在搞个人崇拜，这三元都不成立。毛泽东和斯大林时代搞那个，毕竟没有互联网，没有那么多的民主国家。说斯大林搞那种个人崇拜导致大规模的恐怖，毛泽东一看有效，他也搞个人崇拜，制造大规模恐怖。而这个金家王朝搞朝鲜金家王朝搞，有它的传统是三代世袭给朝鲜人民封闭造成的。但是今天的习近平天时不具备。这是21世纪，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不具备天时，地利也不具备。就中国已经改革开放40年，文革结束了40年，那么中南海内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派系都形成，它要形成这个东西呢，就地利也不具备了，还有不具备人和，因为他这个老百姓肯定不同意，这个国内外的这个已经大开大门，民智渐开，很多这个民间都不同意，而且党内反感也多，而且党内的派系，这个江派也好，团派也好，太子党也好，被他这个驱赶出局，然后习家军独大。习近平独大的情况下，然后表面上的权力上掌握了权力，但搞个人崇拜是让各派都深恶痛绝，可以说是这个引发了内外的仇恨。这样下去了，我认为习近平其祸不远，而且会大祸临头。
好的，因为最后时间不多，我想待会儿请每位呢用大概1分半钟的时间来评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是一直反对个人崇拜啊，中国的官方也是，那么很多人呢也认为经过这个文革的这个历史教训，个人崇拜呢在中国是不可能再发生了。可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个人崇拜在中国呢仍然回温，而且在民间甚至都还有一定的市场虽然刚才陈伯光先生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这个说法，我还是想请各位来 来分析一下，就说这个个人崇拜回分的这个根源到底是什么？就是说大家以前是不是误读了，或者对于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或者政治传统过于乐观？但是在请夏明教授首先回答之前，我想引用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哈，一位叫贾许的这位朋友，他说现在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现象已经和十九大之前的性质两不相同，完全就是一副末日疯癫的状态，电视、报纸、门户网站、教科书全是这个无能者的滥用引经据典，习无道无德，厚颜无耻，国人闻之欲呕。另外一位叫翻墙不爱国的网友，他说个人崇拜不但在中国有市场，在俄罗斯、土耳其也有市场，不是一时半会儿就会消失的东西。从历史经验来看，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蒋介石个人崇拜一旦开始，就只会越演越烈，除了死亡之外，没有人能够将其停止。好的，最后我想请各位三位嘉宾每人轮流，首先请夏明教授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大家以前都觉得个人崇拜不可能在中国重复发生，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又回来了，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是，对，首先这个专制权力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呢，没有出现质的改变，尤其是今年八十年代，我们看到就是八九的屠杀了，那么让中国的启蒙呢，其实受到了非常大的挫折。另外一个呢，我还想补充一下了，就是在这种洗脑的过程中，刚才建立也讲到。他其实也很清楚地知道他的许多的观念呢没办法得到人们的接受，但他之所以还不断地用这种宣传呢，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沟通了这种通讯呢，它其实有一种功能，是一种对接。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呢不是要把我的观点要强加给你，或者你的信息要给我，而其实是我们在对比我们之间的那个思考，或者我们的在那个强大的机器了，全部那个这些观念了，跟你的内心的想法是冲突矛盾的，结果你就会发现一种恐惧，你就会一种孤独，你呢就会感觉到一种失望，甚至那个绝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共产党就达到了他的一个统治的一个目的。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讲一讲了，刚才有那个网友也提到，就说最后只有死亡了能够解决问题。你会发现呢，所有的专制者，无论他把他造神造得多么神，他都没办法超越一个最终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极限，就是他会生老病死。那么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习近平呢，他的许多的体态动作，那么他现在呢已经呢就是说那个头呢就是控制不住的会那个偏斜或者会震颤，那么其实就是一种疾病的或者病夫治国的一种表现。另外的话，既有朋友给我讲到，就是习近平有一次在听上海的那个就是汇报工作的时候，他居然就是睡着了，而且睡着长达十五分钟。那么当时的就是说韩正呢就在那个主持这个汇报工作，有的官员就在汇报的时候就问韩正，我们还继续说还是不说，韩正说你继续说。所以呢他们汇报了十五分钟了，最后呢习近平呢又把眼睛睁开了来听了。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呢，我觉得任何的一个专制者呢，他都没有那个明白一点，就是生命的极限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呢能够跟普世价值了相吻合，而不是要靠所谓的那个就是造神运动的。
嗯，好，杨建立先生。
好，这个当问起来个人崇拜有没有市场的话，市场是肯定有，是大小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市场肯定是远远的比文革时期要小多了。那毛泽东的确是用个人崇拜度过了政治斗争的难关，甚至是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啊。那个时候呢，因为信息不发达啊，这个官员之间他觉得毛泽东统治非常有效，他不敢挑战。那么这个老百姓呢就觉得，哎呦，我们这个问题好像只是在我们这个当地的问题，其他地方都很好，他没有信息的沟通。所以没有信息的沟通，对毛泽东呢还有一定的这个热爱，因为他是被造神造出来的一个伟大的领袖，还有一定的热爱。但今天这些事情在中国做起来都非常难了。但是习近平，我相信他懂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实际上是马基维利里讲的，说让人们爱不如让人们怕更重要，就是被让人们怕更加重要。所以他做了这一切，刚才我已经讲了，他就是让所有的人发信号，就是说我就在这儿统治，我就统治得很有效，我就让你怕，主要是让我挑战我的党内同志要怕，你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挑战，民间没有办法进行造反，这是第一，是个怕。第二，最近习近平这个大踏步的国进民退，把这个民间的资源收到政府手中，将会变成一个局面，什么局面呢？就是说你的生存是靠我，你的吃喝拉撒可能更多的要依靠政府，要依靠我习近平，我要依靠你吃饭，我要怕你。实际上洗脑不洗脑 也不是那么重要。
嗯，
我觉得有没有市场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你在这
你心里怎么想已经不重要了，
已经不重要了。
对，
但是心里怎么样最终是会重要的。一旦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事件，一个转机，老百姓心里的东西，不符合常理的东西，他就会排斥，就会爆发出来。所以习近平所造的这个神话以及这个政权会出现坍塌式的这个崩盘
崩溃。嗯，好的，陈伯，我现在一分半钟的时间。
这个说到个人崇拜有没有市场，可以说既有市场也没有市场。有市场是因为这个过去将近70年中国这个一党专政的格局没有改变，这个封闭式的教育，这个千百家报纸信党写，这个互联网封锁，这个格局没有改变。从毛泽东到这个习近平的时代，这个彭斯的报告中也说了，说中国曾经短暂的出现过靠近自由的方向，那指的是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他可惜现在又回转了，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被背叛了，所以他还呼吁这个中国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上或精神上来，这说明走倒退。那么这个是看上去有市场，但是呢也没有市场。我就说了，民智渐开，这个互联网时代还有不符合时代，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篡位啊，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像这个曹操父子曹操曹丕篡位是算成功，司马家、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三代篡位成功，但是也有不成功的，比如董卓想篡位，结果招来杀身之祸；还有这个袁术想称帝，结果最先这个被消灭。所以这个习近平篡这种个人崇拜，相当于复辟篡位，相当于一种不进反退。所以这个能不能成功，我觉得这个胜算非常小，而且败算很大。这个就像当年的董卓，人家就给他说嘛，我原来说过这个话，董卓这位人就给他谏言，说是这个有一尹之志则可，没一无一尹之志则罢。就一尹是周朝的一个，那他这个可以罢免皇帝，放逐皇帝，然后又恢复皇帝，那他有那个威望，有他那个，但是你没有，说习近平还是凶多吉少。
嗯，好的。在此我要感谢好几位网友 Joseph 杨、笑笑天、灯火西时、黎明将至，还有 Bruce 徐。非常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引用您的评论，但是我会争取会在网上发布您的评论。观众朋友，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伯鸿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或者中文网站观看，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